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是否有时候觉得十字架好难背啊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但是有时却觉得沉重无比，举步维艰，实在不知道如何面对明天呢？我相信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知道主掌管明天，我们也知道很多主的应许，但是总是会有疲乏软弱的时候。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分享我个人最喜欢的圣经当中的一卷书，是诗篇。我每天有读一篇诗篇的习惯，常常透过诗人所发出的向神的呼求，内心深深的被感动，而且也能够再次重新得力哦。最近呢，当我觉得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读到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诗篇第142篇1到3节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。连大卫都说他的灵在他里面发昏，所以没关系，如果有时候你觉得灵里发昏，不要忘记大卫有这样的体验。然而他说，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而且就算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，神依然知道我的道路，这给我很大的安慰。有时我们会陷入极大的困难当中，但是神知道我们一切的苦情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不论你现在落在什么样的试炼里，不要忘记，神一定与我们同在，艰辛的等候仰望主，他要带领我们度过。继续来看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“继续前进”。经文在腓立比书第3章13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13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腓立比书第3章13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继续前进。世人告诉你，对于你目前生活的最大影响是你的过去。如果你成长于有问题的家庭，这会决定你将来的生命方向。如果你曾遭受种族文化的歧视，这会主宰你今日的生活状况。如果你受过伤害或被虐待，或者你在青少年时期很叛逆，你的余生将与你的过去翻滚挣扎。这个世界被过去所占满，因为它面对的是未知的将来。而基督徒恰恰相反， 基督徒自由地活着，因为基督已经战胜我们的过去，旧事已经都过去，一切都成了新的了。神完全饶恕了基督徒的罪，他不再纪念那些罪。基督徒不是忘记过去，而是不被过去所控制或刺激。基督徒对将来有盼望。世人专注于所要克服的挑战或困难，而基督徒专注于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基督徒知道，圣灵在自己身上动工，使我们有基督的形象。基督徒知道自己终究会站在基督面前，交代一生的所作所为，并与基督同在，直到永远。基督徒知道，所有不义之事终有一日会被阐明，每个伤痛都可得安慰。基督徒知道，撒旦和死亡在末了会结束。基督徒的生命是丰盛且充满激情的。不但如此，过去发生的一切不再影响他们。如果你沉浸于过去，求神打开你的眼睛，看到等在你面前的是奇妙的将来。就像保罗一样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吧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过去成为我的缠累，而不是数算恩典的记号，恳求圣灵帮助我专注于你的应许和盼望，继续向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直到得到你的赞赏和奖赏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来听这一首向着标杆直跑。
我们是神所宝贝的儿女，是神亲自拣选的器皿，在人眼中也许不为稀奇，在神的眼中永远是第一。我们是神所宝贝的儿女，神亲自拣选的器皿，在人眼中也许不为稀奇，在神的眼中永远是第一。放下所有重担，投进主的怀抱，与主同行，听主声音，跟随到天涯海角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回应主的呼召，背起十字架，全然摆上，活出神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神的百姓，我们一起来。
我们是神所宝贝的儿女，是神亲自拣选的器皿，在人眼中也许不为稀奇，在神的眼中永远是第一。下所有重担，投进主的怀抱， 在上，活出神的荣耀。
放心主的怀抱，
放心主的怀抱，
因主同行，听主声音，愿随到天涯海角，向着永远直跑，回应主的呼召，
回应主的呼召，
背起十字架，全然摆上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。纵使我已经信主30多年了，但是每一次读这本书，我总是觉得再一次呢，使我的基要信仰更加的清楚哦，还是需要复习的。而且我也认为这本书对于还没有信主，希望更多认识基督教信仰的福音朋友也会大有帮助的。那今天呢，要探讨到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主题，那就是洗礼。基督教非常看重洗礼，洗礼的意义在何处呢？一起来读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第四章，敬拜上帝第三个部分。洗礼这个字的动词在希腊文当中兼有洗和浸两种意义，而且有染的意思，因此引起长期的神学辩论。有些教会主张只有浸水礼有效，有些教会认为点水礼已足以代表洗乃至于浸的含义。更重要的应当不是水量多寡，而是洗礼的信仰意义。首先根据圣经，施洗约翰可能是最早用水施行洗礼者，而这种礼仪可能是开始于两约之间。不过洗礼的意涵可以往前追溯到割礼。首先看到亚伯拉罕之约，创世纪第17章提到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，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。这个约不是今日的契约，因为不是建立在双方同意的前提，而是由单方面发动，此约就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应许，而割礼就是应许的印记，代表受割礼者活在上帝的应许、上帝的约里面。洗礼可以比拟有如割礼为约的记号，是上帝应许的记号。通过洗礼表明人活在上帝恩典的应许里面。再来看到施洗约翰的洗礼，施洗约翰在耶稣之先施行洗礼，马可福音第一章就说到约翰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。这个洗礼是用水洗来表达悔改，使罪得以赦免。而约翰预言说基督将要用圣灵施洗，暗示在他之后将有更具功效的洗礼出现。使用水只是礼仪，象征洁净，当基督用圣灵施洗时，将带来圣灵的大能。 再来看到是耶稣基督的命令，马太福音28:19总结耶稣基督的命令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施行洗礼，因而与宣扬福音连结在一起。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一切跟随他的人身上。做基督的门徒就是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其要件就是领受奉父子圣灵的名之洗礼，并且成为宣扬福音的门徒。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。再来看到洗礼的信仰意义，洗礼不只是一种礼仪，而且是一种生命经历，这需要从信仰的角度才能说明清楚。首先是新的生命，悔改之后因着洗礼除去过去的一切而开始有新的生命。约翰福音3提到夜里尼哥底母来见耶稣，问他有关重生的问题，耶稣教导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这里说的重生有一种解释是从上面生，从上帝那里而生，另一个解释则是再一次的生命，是第二次的生命。根据这两种解释，都是在论及新生命。第一种解释强调新的生命是连结于上帝的生命，第二种解释则强调是彻底的新生命，是从头开始的生命。那么究竟要怎样重生呢？耶稣说了一段话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这里所指的应当是洗礼，水是洗礼的外在因素，而圣灵则是洗礼的内在因素。并不是说水可以把人的罪洗掉，而是通过水表明洁净，期待圣灵做工洁净罪恶，带来新的生命，是从上面来的生命，而且是再一次的生命。还有是同死同活，罗马书6:3-11强调洗礼是与耶稣基督连结，经验到与耶稣基督同死同活，不只在复活上与主连结，也在死上与主连结。据此，洗礼的重点是与基督连结，在这关系之中体验到与基督同死同活。通过洗礼，一些旧的东西开始逐渐死去，然而也有些从来没有过的新东西开始生出来。若是用这种角度来反省自己，在悔改信主跟随主而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，是否发现身上有一些东西是过去所有而现在已无，另外有一些东西是过去所无而现在开始有了。生与死是真实的基督徒体验，在洗礼当中开始进入这种体验，在与基督连结时，有些东西死去，有些东西生出来，死去的如仇恨与不义，生出的像是爱与宽恕等等。再来看到成圣成义，哥林多前书6:11，以洗礼为成圣称义之路说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水洗只是洗礼的表面，真正洗净人心的是圣灵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上帝的灵，不止人得洁净，而且是得成圣称义。这应验了施洗约翰的预言所说，基督将要用圣灵施洗，确实带来无法想象的伟大力量。继续从教会传统来看，一般而言，教会传统分为三大类，这三大类在对洗礼的了解上各有偏重。第一类以天主教会为代表，第二类以基督教会为代表，第三类以灵恩教会为代表。天主教会比较强调通过洗礼是加入教会的开始，是进入教会而与教会连结的开始，也是教会对于幼儿的祝福。 这种强调着重与教会的关系，洗礼有如在教会出生一般，通过洗礼得以成为教会的一员。在此意义下，洗礼为一种入会仪式。继续看到基督教会，基督教会比较由信仰意义来看洗礼，比如浸信会强调洗礼是信仰决定，所以不接受婴儿洗礼，因为认为幼儿没有做信仰决定的能力。而同属基督教会传统的长老教会主张洗礼是要表达进入上帝的恩典，就是进入上帝的约礼，因此认为洗礼的效力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。所以凡是在信心里面交托相信并期待透过洗礼进入上帝的恩典者，不论成人或幼儿都可领洗，即使是幼儿也可以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，用信心来仰望上帝。而灵恩教会强调洗礼是进入圣灵的大能，认为通过洗礼经历圣灵的工作，在此引发了一些争论。有些灵恩教会主张洗礼有两个阶段，其一是水洗，其二是圣灵洗，而水洗只是初步，必须还有一个圣灵洗，水洗只是初阶，通过洗礼期盼将来圣灵洗的经验。将水洗与圣灵洗分开的看法有一些缺点，似乎水洗是不够的，尚未领受圣灵洗的基督徒好像低了一阶一般，而且往往圣灵洗的凭据就是说方言，如此一来洗礼的重要性被贬低，圣灵恩赐之一的方言有取代洗礼的倾向。一般基督教会大部分相信水洗与圣灵洗密切相关，没有办法明确区分，宁可在信心里相信洗礼是圣灵在做工，而不愿区分两者。再来看到幼儿洗礼，在使徒行传第16章25到34节里，一开始说到保罗和希拉在半夜祷告唱诗与赞美上帝，忽然地大震动，以致牢门大开，而狱卒以为囚犯都逃走了，想要拔刀自杀，却发现保罗他们没有离开，体验到他们是有信仰的人，就对保罗他们说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他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他们就将福音传给狱卒及其家人，那时狱卒把他们带去洗伤口，因为保罗他们被抓去关以前都已经被打伤了。这段颇有戏剧性，先是狱卒洗保罗和希拉的伤，然后是保罗和希拉为狱卒和他全家施行洗礼。这里并未提到是否有幼儿在内，可以想象到在那种处境下，连同幼儿都受了洗是最自然的事，而不大可能去考虑年龄的问题。身处在现代社会，越来越难以理解幼儿洗礼，因为现代人强调必须要很清楚的自己做决定，其实这多少受到个人主义所影响，信仰的事情并不一定如此。如果强调人自己可以决定要不要进入上帝恩典的话，那么到底谁才是上帝呢？通过神学反省可以发现，过分强调信仰是个人的决定会造成问题。这并不是否认个人决定的重要性，而是说如果把个人决定当作唯一的决定因素是有偏差的。在希伯来传统，全家是包括幼儿的，全家受洗自然连同幼儿一同受洗，并不像今日的法律规定必须达到年龄才可算是有行为能力的成人，况且全家大小不分年龄一起受洗，更能够彰显这不是出于人的决定，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。我们来看圣经的基础，首先主张幼儿洗礼者通常把洗礼与割礼放在一起，意思是说洗礼与割礼都表达进入上帝的应许与恩典。既然如此，洗礼是一种祷告，在信心里期待能够进入上帝的应许与恩典，则年龄并非重点，幼儿亦可领洗。 其次，有研究发现，当时外邦人如果要改信犹太教，全家大小都要受洗，这可以说明为何初代教会也有这种做法。如果有人决志信主，则是全家领洗，幼儿也包括在内。再来是支持幼儿洗礼的一个重要理由，是耶稣的态度。比如马可福音10:13-16，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洗礼，但是说到耶稣对小孩子的态度是接纳。耶稣对小孩子是特别开放的，他并没有说等小孩成人之后再来找我，不只是接纳，而且是主动亲近。在此前提之下，幼儿洗礼是比较合乎耶稣的态度。继续从神学反省来看，根据以上三个圣经的基础，再次做一些神学反省。首先是上帝的主权，幼儿洗礼的功效在于上帝，而不是在于人。因为以祈祷与信心交托的态度来领洗，相信主权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，即使是幼儿也可以领洗。一般在施行幼儿洗礼时，反而比较强调父母的角色，甚至有人以为婴儿洗礼只是对父母有意义，是父母在众人面前做的信仰告白，决志说要带领小孩成为基督徒，这层意义也很重要，但是并非核心，应该是以幼儿本身为主角，单单强调让父母在众人面前做一个信仰告白是不正确的，这只是连带的意义，而不是最主要的意义。最主要的是将幼儿交在上帝手中，相信洗礼的功效主权在于上帝，父母承诺扮演监护教养的责任。继续看到坚信礼，坚信礼的英文意思是确认，充分说明了它的意义，就是确认所信。受洗过的幼儿在成年之后，在上帝与众人面前告白其信仰。幼儿洗礼在实施上有一个困难，因为幼儿太小，无法做信仰告白，而且长大后完全记不得，所以日后还有坚信礼，让孩子在长大成人之后，自己能够在众人面前告白其洗礼的意义。基督教会不以坚信礼为圣礼，以为坚信礼只是洗礼的一部分，即使二者可能隔了16-17年或者更久，坚信礼补足了年幼未知时的信仰告白。通常坚信礼在教会生活里有两种意义，其一是信仰宣告，在成人之后做此信仰宣告，也是肯定从前所受的幼儿洗礼为其心愿；其二是以坚信礼为加入教会的礼仪，就是正式成为成人会员。应当强调的是第一个意义，信仰宣告。不过在欧洲，往往强调第二个意义，是加入教会的礼仪。甚至坚信礼已经成为一种成年礼，孩子年幼的时候有幼儿洗礼，等到孩子成年时有坚信礼，通常会举办盛大的宴会，而且会收到很多礼物庆祝成年，只剩下社会习俗的意义，反而失去了信仰的意涵了。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4章敬拜上帝有关洗礼这个部分呢、盼望透过林宏熙牧师他所讲解分享的，让我们对于洗礼有更正确的认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，他的爱滋润我心。